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39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照亮我的行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3日。我是农村的女大法弟子，今年70岁，小学也未毕业。我这样一个没文化的农村老太，由于修炼大法，师父给了我智慧。只要是做真相用到的各类机器，我都能熟练运用。家人看到我这个不识几个字的老太太，拿着鼠标操纵着满屋子的机器，都暗暗称奇。要制作出各种类型的一份份精美的真相资料，需要付出很多时间与精力。因此我在吃的方面非常简单，粗茶淡饭，有一顿没一顿的，一年中基本不买菜，更别说肉了。因为我丈夫在外干活，很少回来。我每天3:10起床，晨练完后不睡回笼觉，不午休。每天学法4个钟点的发正念，不打折扣。每周还要参加一次小组学法。在确保大法的正式不误的情况下，我还独自带大了3个孙女，所以有时忙起来只能挤睡眠的时间，这样基本每天不外出。但是到家里来的人都是有缘人，基本不放过机缘，安网线的，查天然气的，干活的，填表的，孩子的同学等，都会给他们讲述真相。我住在县城周边，制作真相资料，保障同修使用，自己也出去发。为了资料点正常运行，不影响日常事务，散发真相通常是晚上独自一人做。我每次出发前都发正念，求师父看护，和摄像头沟通，平安回到家后再和师父汇报。今年过年看完神韵晚会，发了12点正念，打上热面糊就出发了。我们村周边有好多家属楼，明慧网上的不干胶，避大疫，躲大劫，三退保平安，是大张的。于是就把我们村方便的地方都贴上。村里贴完后，面糊用刷子已经抹不开了，就到周边的家属院贴。家属院一进门，两边都是摄像头，边发正念边干活，很快就完。当路过自己家门口时，当时动了一念，回家呢还是继续贴。一晚上了，又冷又饿的，结果正念占了上风，刷子抹不开，我就用手抹吧。贴了大概有70张，终于贴完了。农村有拜年的习惯，大年初一也没有清洁工，这样人们走在街上都能看到醒目的真相传单，想到能得救的世人的惊喜，心里格外舒畅。县城人口密度很高，在疫情刚开始时，同修感觉应抓紧救人，我们商量了一下，分片发放资料，不管多艰难，我们把整个县城普遍发了一遍资料，老年的发平房，年轻的发高楼，走不出来的包装资料发正念。为了资料的正常供应，我不分昼夜做资料，传递资料。因为当时人们对瘟疫传播很敏感，我们就在马路上交接资料，并经常换地方。疫情期间，深更半夜的翻墙头、跳地梗、钻洞子，但也不觉得累，因为那是我的使命。在2022年疫情封村最严重时，出入非常艰难，往年总能找缺口出去。如今我们村是疫情严重村，有公安人员巡逻，村里专人日夜值班，全村周围全用铁板封住，没有一点进出口。于是我就在很晚时在村里发放。为了方便，我在羽绒服里面缝上兜子装资料，每次能装60几本。后来发现 庄稼地里有个出口，就从那儿出入，给同修送资料和周刊。结果村干部很快发现了这个缺口，就钉上铁板并派人看管。为了同修们能拿到资料和周刊，我就让儿子想办法。儿子相信大法，经过探寻，终于探出了一条路，从山上走，经过乱坟岗，那里草比人还高，走得早怕人发现，走迟点回来就太晚了。因为是步行，到县城还要经过别的村的村口，都有值班的，还得等到值班人员回家才能走过。有一次回来晚了，心里有点胆怯，我背着师父红引里面的诗词《威德》：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在山路上走，小道杂草丛生，都比人高，心里想着有师父呢，不怕，可心里总是有点不安。正在紧张时，发现有灯光，两个人骑着摩托往上走，我寻思上边没有路啊，他们还跟我说话，问我干什么呢。等我走到大道往回看时，他们已经上到山上了。我还以为山上有条路，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上去的。他们在山上走来走去的，大灯照得亮乎乎的，使我怕的念头顿时消失了。回来和儿子说山上有路了，你可以往外走了。第二天孩子去看了一下，根本就没有路，人都没法走，怎么骑车呢？我想也是啊，封村这么严，就算山上有路，三更半夜骑摩托上山干啥呢？后来我明白了，是师父看护着弟子呢。师父看我胆怯，为我照亮了行程，是师父慈悲啊。弟子就做了这么一点点，师父就鼓励弟子啊。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后，我们都是面对面发，基本上是晚上到周边的地方发放，棋摊闲坐聊天的地方，有时也在干净的地方放置一本，第二天去看一下拿走没有，有损失没有，不怕麻烦，勤坐，不怕少，不怕慢，就怕停着不动弹。我们村每到传统文化节非常热闹，几十里远的都来观看，真是人山人海。第一次是我自己去发的，人走后查看了一下，效果很好，后来找了两个同修一起发，在发的过程中把书包丢了，第二天清晨师父点悟弟子去找书包，我骑了个自行车，也没拿任何东西，可是到那儿一看，有好多不明真相的世人丢弃的资料，什么也顾不上，赶快往起捡。因为广场很大，我骑着自行车四处转，资料捡完了，书包也找到了，打扫场地的人员也来了。当时我是啥心情，真想大哭一场，如果不去查看一下，这后果不堪设想，都是师父的点悟安排啊。还好资料都有包装，回来整理了一下，基本没啥损坏。师父在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过年本应讲几句大家喜欢听的年话，但我看到的危险在一步步逼近人类，为此众神佛要求我向世界众生说几句神要说的话，句句天机，为的是叫人知道真相，再给人得救的机会。大难将至，师父珍惜世人，为了世人得救，一再的给世人得救的机会。作为师父的弟子，在这正法接近尾声的阶段，我们一定要学好法，在心性上下功夫，实修自己，多发正念，多救人，跟上正法进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人的一念，观电影再次成为神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6号。有幸观看了加拿大新唐人创作的系列电影《为你而来》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再次成为神》，很震撼。在人的层面上，无论是电影构思、动漫效果，还是演员的演技，都值得赞叹。因为神的慈悲与纯正是常人社会中任何出色的演员的演技表演不出来的。那个纯净慈悲的场，是修炼人内心境界的真实流露。也只有大法弟子才能拍出这样的电影，也只有大法弟子才能表现出影片中所要表达的内涵。在宇宙的末节，在正法的最后时期，这部影片的推出是创世主对弟子对众生的无上恩典。在修炼的层面上看，这部电影也是揭示了许多天机，把人的历史、宇宙的规律、创世主的慈悲浩荡都有很好的诠释。特别是对在迷中修炼的大法弟子来说，也把修炼的天机直观立体地展现出来，这是师尊的无量慈悲，是对修炼不精进弟子的棒喝、鞭策与鼓励。从影片的真实展现，让我们看到修炼人的一丝一念是何等的重要。天上神的一念决定着他的果位与成败，地上人的一念也同样决定着他应处的位置与生命的存亡。拿影片中的三位主角光明王、灵凤、海月神君来举例，当光明天界的启天大会天机显现时，光明天王发出了他的誓约：我愿下世立道德，展翅龙，救众生。誓言铿锵有力，纯净慈悲，没有任何思念。在人世间，在大学里，光明王虽然选择了历史系学马列，但还是觉得这个社会还有救，他想的还是拯救这个社会已滑下来的道德。这一世他生在共产邪党的天下，他学的专业又是研究马列，可想他被无神论洗脑灌输的毒害会有多深。但是佛法无边，神有的是办法，用于教授的嘴点化他去深入探究，追根溯源，去挖掘马克思这个撒旦邪教徒的真实面目，让他从邪教的毒害中清醒过来。人生迷茫中，他去了清风观，目的也是希望这个世界上真有神仙，能指点他走出迷津。神仙真的来了，是无名智者化身的清风道长送给他一本预言书《六衬天书》。清风道长在他累世的转生中都在用预言六衬天书指点着他，在以后的人生路上也时时在点化着他，引导着他找到创世主红传的大法，接上圣缘，从而走上修炼返本归真这条光明大道。在修行中，当他被情所困，妒火中烧时，妒忌这个在天界认为的至阴至邪之火也在焚毁着他所代表的天国世界。当他用法归正自己，不停地念诵师尊的法，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选自大法书籍《精进要旨境界》。并发出一念，我不要做恶者，我要做善者。同化大法的一念一出，天界的妒忌之火戛然而息，光明天界又恢复了祥和宁静。当他身陷囹圄，被邪恶利用亲情，又逼他在不修大法的保证书上签字时，他放不下夫妻之情，动摇了，瞬间他的世界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分崩瓦解，众生石化，天体摇摇欲坠。当探望他的林凤给他看了写在手掌上的师父的诗：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选自《红银二正念正行》。师父的法给了他正念与力量， 他立刻心明眼亮，正念十足了，瞬间他的世界复活了，又恢复了光明与美好。当他即将被活摘奇观时，他开始的一念是与妻子女儿诀别，他要先走一步了。一念出，他的元神瞬间离体，感受到的是佛国的光明与温暖。当他突然想到，我还不能走，我的事情救度众生还没做完时，他发出的这一念是为他的，他考虑的是救度众生。修炼人的正念就是法旨，正念一起，天界的天神接到法旨，立刻立掌发正念加持。他也睁大了眼睛，正念直视着手术台上的白衣魔鬼。魔鬼在他的正念威力下胆怯了，退缩了，灭掉了。表现在人世间，就是那个受供体邪党的部长死掉了，邪恶对他的迫害失败了。正如师尊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所讲，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再说光明天界的凤凰林凤，在邀众神参加齐天大会时误了时辰，犯了天条，他抱着赎罪的心也随光明王下世，以铸成光明王大功。这里的心念虽然不是太纯，但他动的却是真心，因犯了天条，真念被锁心链所困，虽然最先得到了宝书，却迟迟没看，后在光明王的带动下才走入了大法，却并没有真修进来，也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当迫害铺天盖地的开始时，他由于害怕而放弃了修炼，并且也被常人心带动，逐渐随常人下滑的道德不知不觉间随波逐流了。好在灵凤事先早有安排，神也一直在看护着他，在他迷失时，派天界的雨桐转生为他的女儿，唤醒了他的真念，使得他再次走入大法中来，成为了真正的大法弟子。在光明王渡劫时，给了他最有力的鼓励与支持，用行动弥补了他的罪过，铸成了光明王的大功，兑现了他的誓约。经过这场红尘的历练，他也达到了法的标准，顺利地进入了新宇宙。影片中另一主角光明天界的海月神君，可真是个悲剧人物了。不过这也是宇宙成住坏灭的规律到末节时的一个众生的真实状态，因为他的迟缓贻误了时辰，与林凤错过了齐天大会，但他对自己的过错却没有丝毫的愧疚忏悔之意。当听到光明天王要随圣王下世救度苍生时，他的第一念就是，若是成功了，便是开天辟地的第一大功德，岂能错过天机？他想的是自己的功德，目的是为私，成败已经不言而喻了。难怪无迷智者听了他的表述而忧心忡忡了。在人间累世转生中，海月神君的信念依旧是，我只想出人头地，不枉此生。他在这一世也是抱着这个态度，什么主义不主义，就那么回事。所以他明明知道共产马列是邪教，却还是极力的向邪党组织靠拢，发毒誓，表忠心，把命交给邪党，目的就是为了往上爬，为了功成名就，出人头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甚至不择手段，连朋友都可以出卖。在妒忌邪火的引诱下，为了得到昔日旧爱，他竟将朋友送进监狱。他的所作所为也给自己选择了一个他应有的下场， 销毁。其实这是在当初下世前的那一念不正带来的结束，一念已经决定了他的未来。虽然海月神君来世的目的不纯，但佛的慈悲是无限的，一直在给他机会，无迷智者也在点化他。如果他能听进好友多次苦口婆心的规劝，能看看转法轮，能看看酒瓶，能看看真相，听听真相，不再一错再错，或许他还能有未来。只可惜他的真念被锁，被名利情所困，在红尘的晴天欲海中迷得太深了，把神佛给他的一次次机会都推开了，其结局令人叹息。这部影片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揭示了人能修成神的修炼界中的众多天机，它提示我们作为修炼人，作为宇宙中众神都瞩目的，给予众生无限希望的，能跟随创世主正法的大法弟子，必须要修取思，去掉妒忌心，完全达到大法书籍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所要求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彻底同化大法，才能进入新宇宙，才能成就救度众生的愿望，最终成就自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家有小花正绽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2号。我家有一朵神奇的花，不需施肥浇水，不会枯萎，它这一开就是18年，历时越久香气越浓，颜色更艳。第一部分，初遇大法，脱胎换骨。我是1999年4月初修炼法轮大法的，当时有几个和我关系不错的同事在看一本书，我听到他们与 L 同修说，这本书现在谁正在看，看几天后该轮到某某，然后另一个人说，你看完之后给我，他们就是这样相互不断地问着看书的进度，并相互催促着。 L 同修正好和我教一个班，我就问出了书名，叫转法轮，我也在 L 同修那里排上了号，就这样我得法了。当时有六个同时看过书，四个人坚持早起去练功交流，我们那个小学校共有13名老师。以前在办公室里听到的都是婆媳妯娌之间扯不清的家务事，身体哪哪不舒服了，得法之后很少有人再说这些了，听到的都是看了多少页转法轮，练了几套功，身体变化方面的情况。修炼前我的人生是灰色的，我的经济条件差，身体没几天轻松的时候，与婆婆关系很不好，我那时才20多岁，就患有头疼、失眠、妇科炎症、鼻炎、胃炎、肾炎一大堆病，我心里怨恨婆婆给我造成的经济困难，觉得身上的病是婆婆给气的，成天怨天尤人。修炼后这些不适症状不知不觉间都没了，我的心胸也宽广了，不怨恨婆婆，也不跟丈夫生气了。我与当时的几个同事同修上班期间交流切磋修炼中的事，星期六星期天去10多里以外的村庄去看师父的讲法录像，还去临县参加过一次大型的集体练功。我身体好了，心也不苦了，我的天空不再是灰色，我觉得我的天是湛蓝湛蓝的，我经常在心里喊，我找到师父了。 我的生活充满了阳光。第二部分，中共迫害，小花出战。我修炼很短的时间后，中共协党与首恶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大法。1999年720我没有去北京。几天后，几个同修回来了，被非法关押在我家附近一个洗澡堂的院子里，然后就是用老人、孩子或配偶轮番来做转化工作。孩子哭闹，老人以情、断绝关系等威胁，配偶则以离婚来逼迫同修转化。为了澄清事实，还师父清白，还法轮大法清白，开始是 L 同修分给我几份通过别的同修拿到的外地真相资料，我去发放。2004年我买了电脑，能上明慧网了，我给同修们抄师父的经文，同修们很高兴。2005年 L 同修决定买一台打印机，放在我家开一朵小花，建立家庭资料点。当时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学会了使用打印机，我经济条件差， L 同修出了大部分钱，我添一部分钱购置了一台激光打印机，从此一朵小花开放了。我觉得没费什么力气就能操作并打印出真相单张和小册子，并为当地的同修提供师父的经文和明慧周刊。这是我们所在地最早的一个小型资料点，这都是师父的加持。慢慢的，同修们的小花越开越多，我这里不再提供师父的新经文和明慧周刊，打印的真相资料基本上只供我和 L 同修使用，在有的资料点不能及时提供资料时，才从我这里调配一部分。同修需要做什么，我都无条件的配合。我和 L 配合着将真相资料发遍县城及周边村庄的角角落落。要揭露当地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时，我们就做出真相不干胶。L 同修骑电动车，带着我贴遍恶人父母及姐妹亲戚所在的村庄，极大的震慑了邪恶。后来我们发现，我们经常买耗材的店是同修开的，这对夫妻同修做得非常好。男同修有技术，热情肯干，女同修心地善良，心系众生。从他的身上，我深刻体验到了什么叫善良，任劳任怨，同修的事就是自己的事。我们这里的同修虽然不多，但我们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摸索着，鼓励着，互相帮助着，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第三部分，机器寿命延长。我说说自己的打印机和电脑主机吧。我的打印机几经变迁，后来 K 同修，也就是卖耗材的女同修，提供了一台 HP 打印机。这台机子是我使用过的机子中最好用的一台，平时没有什么问题，用着得心应手。时间长了，有时墨盒出问题，有时卡纸。我通过简单的维护、修心，与机子沟通，机器稍停便继续工作。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墨盒出问题的时候越来越多，好多次明明没有卡纸却显示卡纸，到最后技术同修也无策，返回了厂家。厂家检查后打电话说，这台机器不能再修了，已经打印了18万张纸了，听口气是已经很超长了。我知道，因为机器在大法弟子手中有师父的加持，他已经超长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未来。再说说我一直使用的主机，我估计怎么也有15-16年了。前段时间老师提示磁盘空间小，我点右键按提示清理磁盘，但是打印资料能设置的份数越来越少。我觉得主机一直在为救度众生出力，它还能用，舍不得淘汰，就让技术同修在 C 盘里只保留打印和阅读程序，其他的都删除了。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打印机正欢快地工作，每种小册子要打多少份就设置多少份。在我的主机只有 50G, 可它已经工作了这么多年，谢谢师父的加持。第四部分，严格的财务管理，整体无漏。开始的几年， L 同修和另一位同修愿意为资料点出力，常拿出点钱支援。我把钱放在一个专用包里， 有时从这个包拿出钱买耗材，很多时候忘了拿，就用自己口袋里的钱。后来 K 同修经常支持资料点，我就把包里的钱全部拿出交给 K 同修了。这样一来，我没有了压力。 K 同修怕同修们给的钱没花完落在自己手里了，所以我们在拿耗材，他很多次都不要钱。后来我和 L 同修商量，为了给买耗材的 K 同修减轻压力，不在他那里存钱，买一次耗材结一次账。为了减少往来， K 同修在我需要耗材时，他会在晚上来我店里学法时带来耗材，我再运回家中的资料点。后来 L 同修争着自己出钱，往往在 K 同修带来耗材，我把钱拿出来时， K 同修却说 L 同修已经付过了。其实我经济条件早已变好了，我们这几个同修谁也不缺钱，可大家就是争着掏腰包，资料点没存一分钱，可是钱却花不完。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的，谢谢师父。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同修们正念正行，完成着自己的使命，兑现着自己的誓约。我家的小花开放18年了，这是师父的保护，是同修的整体无漏。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会继续兑现我们的誓约，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